其母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当群臣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今年也算是第一届吧菩提研究班的课程开始。然后我们第一年主要是学习中观为主的一些内容，今年主要是学习中观庄严论释。在讲这一部论之前，我们要学习一部非常具有窍诀性的简短的一部小论，也是我们全智脉同学界所报的几律会见。那么在这个菩提研究班，很多道友已经就是报了这个班。那么大家也知道，在创立菩提研究班，那么也主要是以文思修行为主，在文思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以自宗像全智脉同波切还有像全智无光尊者为主的一些论点和注释作为我们学习的内容。像我们比如说解律会见啊，还有今年所学习的中观庄严论释，全部都是脉同波切所造的。所以像那个解律会见是脉同波切有那个五种莲花等等，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莲花那个五种宝剑等等的论点。那么其中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部也是上师给我们翻译出来了，叫解律会见。解律会见上师翻译的还有就是他的注释，这个注释的话是全智脉同波切的亲传弟子拉瑟丹毕三尊尊者那个撰注的。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讲主要是讲这个宋词，那么参考资料的话，希望大家把这个拉瑟丹毕三尊尊者的注释要详细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的去参阅。因为像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对这个解义会见也是做了非常好的诠释。那我们今天的话学习的内容是解义会见的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我们在学这个解义会见，我们讲相自主要是按照那个注释来讲，但是内容的话我们会做这个参考。所以在讲正论之前，像我们聊聊是拉瑟丹毕江村尊者，那么在之前也是做了一些顶礼，比如说顶礼根本上师全知无光尊者，因为全知无光尊者也是雪域三大文殊之一，本体就是记得文殊尊者，所以首先顶礼文殊尊者，然后再进一步顶礼释迦牟尼佛。他下面顶礼的话其实也是顶礼三宝，顶礼三宝首先顶礼佛宝。所以我们在学习任何一个论点之前，那我们首先对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正式去这一部论，那也是像这个拉瑟三地三分尊者一样，我们在学习这一部论之前，比如说恭敬的顶礼全智脉同波切，恭敬的顶礼三宝，所以像顶礼释迦牟尼佛，顶礼法宝，顶礼这个僧宝，那么最后又做了顶礼这个护主文殊上师全智脉同波切，那最后又顶礼就是说那个通过这个顶礼，然后也是获得文殊菩萨获得全知脉同波切的无二的加持，能够如实开显这一部论点。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通过真诚的祈祷文殊菩萨，真诚的祈祷我们的传承上师全知脉同波切，真诚的祈祷那个上师三宝，以此获得加持，让我们对这一部解义会见能够如实通达，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学习这一部论点哈，作者我们刚才说了是全知脉同波切，包括我们在建立菩提研究班很多的就是在这个以中观还有印尼为主的一些论点，主要的那个诠释的作者也是全知脉同波切。那对于像这个密法自宗而言，也是知道全知脉同波切无与伦比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在法王如意宝撰著的全知脉同波切列传当中也是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个全智脉同波切最后世界涅槃的时候，他曾经亲口说过，也就是由全智脉同波切所造的这个论点的话，全部是术后十藏所显发都是通过文殊菩萨加持而开启造的一个论点。那脉同波切说，凡是文殊菩萨没有开启的，我连一字一句都没有写过。所以我们就知道，尤其像那个中观庄严论释，还有像这个解义会见，都是由这个全智脉同波切以文殊菩萨的加持，那个智慧福藏所显发写下的这一个论点。所以脉同波切也说了，如果有人能够传讲听闻修持，所获得的加持里是特别殊胜。 远远超上了其他法门，而且那个加持能够迅速效应，它不像有一些法门传承比较遥远，加持比较缓慢，而且说在这个它的这个法脉在七世以内所流传的这个法药，加持力一定会代代增上。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全知脉洪波穴为主的这些论点，也是有这个进程的一些加持，像全知脉洪波穴、法王威宝，还有我们的上师仁波切们，所以也算是进程当中在七世以内，那这样的一个加持力会代代增长，日进强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是修行文字修这些法门的话，那么种种的一些福德一定会增上，显出魔障。所以全知脉洪波穴也是说嘛，因为在生前说我是那个文殊菩萨无二，或者说我的这些论点全部是经过文殊菩萨加持，可能有些人会怀疑脉洪波穴是在打这个善人法妄语，没有人说自身具有功德，但如果是在临命终前说自己具有这样的一个殊胜功德，稍微透露一线天机的话，那么不会称之为是善人法妄语。所以你像在那个汉地很多经论当中也是说，有一些大德平时不会说自己是某某某化身，但是在临命终之前会说自己是某一尊菩萨的化身，但是人民经当中也是说了嘛，说了以后就会失去原籍。所以像那个全知脉洪波穴也是亲口所言告诉我们，这由全知脉洪波穴所造的论点，它的这个加持殊胜性在七代以内加持力会越来越增长，显出一些魔障。所以我们咱这一次报这个菩提研究班的道友也不是说特别多，但是只要你报了这个菩提研究班，那么在未来的我们的第一年、第二年乃至于五年之内的学习过程当中，希望我们经常祈祷上师三宝，祈祷那个传承上师全知脉洪波穴，愿我们能够对简易佛法如实通达。而且像我们在前几年主要是学习以那个音明和经观为主的，通过文思真正能够通达法要，那么在后面几年会安排一些与修行相关的，像大圆满心性修习等等的一些课程，那以此我们在五年的学习过程当中，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非常圆满殊胜的这个就是收获吧，对于法义的话也会有真实的一种体会，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次因缘。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全知脉洪波穴的论点有一个大概的了知。那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讲这个解疑会见，解疑会见其实下面我们会讲这个论名。那我们就是说像那个要了知浩瀚如海的甚至和广大的佛陀的这些干预法要的话，如果我们发起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心，想要去了解，想要去闻思和修行，说明我们在无始以来已经积累了福德和智慧善根。所以我们认识到在三有轮回当中说与水车有六个方面的相似点，那么上下生成一时没有得到解脱，那么其实我们认识到了轮回的本质，确实想要离苦得乐，而且获得的快乐是真正出世间的一种解脱快乐，并且不但自身获得快乐，也愿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出世间佛法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脱离这个轮回而获得解脱，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呢？那么得有佛陀所宣说的妙法，而且是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如实通达佛陀所说的妙法。而除了佛以外，像在古印度有很多的一些外道，比如说释迦外道啊，还有像这个就是一些趋同派、裸体派等等，也有他们自身的论点当中也有些认为是通过修行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获得解脱。但是他们的这种解脱的话，通过我们文思如理来进行抉择，会发现真正的解脱唯有在佛教当中。那我们首先通过文思明白了这个意义，那么就我们所文字的这个意义，不能是说光停留在语言上，光是停留在我们脑海当中去简单的一种知识的这个思维，而真的要落在相处当中，我们要去修行。所以像那个拉瑟丹尼三藏尊者在解释论点之前，那么也是说了我们想要获得自在的佛陀功德法的话，通过什么来进行获得呢？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也就是我们手持戒律，手持清净戒律，具足文字修的智慧，然后极为辛勤而修行，以此我们必定能够获得自在富有圆满功德法的这个就是佛法如意宝，那么相处当中真正会获得，也会获得这个清净的智慧眼目，同时洞见佛陀的这个功德法。因为这个文字修的次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那个我们以前在学据舍论的时候，当时那个 就是上师在讲居舍论，居舍论在小圣的这个道次如何获得小圣建立呢？其实也是依靠手持经文戒律，然后具体文字修，依靠文字修的这种自律，以此能够获得小圣的这个圣果。其实以前法无一宝就这样的一个文字修自律，不光是说在小圣当中说依靠手持经文戒律，通过一个自修获得见道，在大圣不论是显宗乃至于无上密宗修，也都是如实建立的，就是依靠文字修，在我们经学当中吸取大圣的圆满地道功德。所以像法无一宝以前也说过，他就是记得专中原心之明点，中原心之明点的道次第完全就是依靠居舍论当中这个第六品当中所讲的道次第来进行想的。所以我们在五年的菩提研究班的集思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是如理如实按照自佛陀以来传承上师们共同特别强调的，就是手持清净戒律。我们这五年的自律的学修当中，我们也是说首先要听闻，听闻不满足于听闻，自身要思维，通过比如说背诵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靠练习去思维这里边的这个法义，争取这个文思在相对当中也能够升起思慧，不光是升起思慧，进一步通过我们内相去内心，然后如实的去修持去的法义那以此我们必定能够获得圣果，地道功德。所以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这也是拉瑟丹提三尊尊者说如何品尝佛陀的甘霖妙法，就是要按照自修的这个次第来进行品尝真正的甘霖妙法。那下面我们就是进入到本论当中，在科判当中说我们这里边所宣讲的是通过思维的途径通晓意义要点的论点，也就是解义会见。那么这一部解义会见全论是分成三个方面，那么在这一个大课范当中大家要发现重点，也就是说通过思维的途径。那么我们在五年的文思，那么在前几年过程当中可能主要也是通过文，通过那个文法之后的话，我们脱离文字，然后把这个完全的这个字而真正转为它所存的意义来进行思维意义。比如说像这个意的话，其实指的就是一切的本质的这个佛法或者如果是通过那个就是我们下面讲一切所知可以归属在二谛当中，那么指的是圣意谛和世俗谛。所以我们在思维过程当中哈，就是任何一个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汉字是一个能权的这个文具，那么把这个能权的文具在我们相处当中通过听闻之后的话转为它真正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能够在我们相处当中非常清楚的那个就是清晰的非常明确的能够显现，这也就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那个要思维的要点。不然就是像这个佛教我们在研究班当中，那么很多都是一些佛教的术语，那么佛教术语可能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比较陌生，那这怎么办呢？就是通过我们反复的听闻，听闻之后的话识文解义通过这些文字能够全解在佛教当中所说的甚深很大的二谛的这个含义，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一部论里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有能说之明、所说之乐，还有圆满诺义。我们首先看能说之明，也就是解释这个题论题。论题叫做解义会见。解义会见的话，我们简单说，解就是理解通达那个洞达，然后引生对法义定解。我们说通达这个意义，这个意义等等下面我们会具体讲，也就是在能权和所权当中它指的是所权义。那么这个所权义我们讲了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所权义呢？那我们进一步去看一下拉瑟丹提三尊尊者在注释当中是怎么讲到的。其实这个所权义就是指的佛陀的甘露妙法，而佛陀甘露妙法一切的这种甘露妙法如果归摄的话，它可以归摄在那个就是因圣和果圣因圣果圣。那么因圣就是法相圣法相圣，果圣的话就是密宗金刚圣。那这样的一个因圣和果圣，它可以包括大圣显密的一切的甚深广大的教法。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不论是那个世俗谛还有圣义谛，就是说因圣和果圣的甚深和广大的所有的这个意义，我们来进行通达。如何来进行通达呢？那就是要利用这个后面讲到的智慧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就是我们在学菩提论点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慧，比如说要学我们一般在学这个量力宝庄论的时候讲到这个量阴营当中也是讲到量， 这个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智慧。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话，它就是二理也好，二理在我们家庭当中引申，如果再用一个术语来进行说，它也可以叫做是一个量。那么这个量它就有什么呢？我们所衡量的对境和能衡量的这个有境。就像我学习一个物理学，这个智慧产生物理学的一个智慧的话，我要学什么？学物理。然后通过什么来进行学呢？那就通过我在看这个文字过程当中，我相信当中的这个智慧来进行学习。所以这个慧的话，也是等到我们后面会讲有所量的这个二理，还有能量的二种理，或者说是四种理。那么这个能量的二种理，也就是衡量二理的这个智慧啊，衡量二谛的这个二理智慧，衡量世俗力的智慧，还有衡量圣力的这个智慧的话，指的就是我们这里边智慧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话，在衡量就是因圣法和果圣法所设的二谛的这个道理，那么也是通过二量、圣量和这个世俗量来进行衡量。这个二量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边智慧。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部论语过程当中，引申了二量的这个智慧，以后二量智慧如实衡量这个义，智慧来进行衡量义。那么最后会引申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对于就是二谛所设的一切的这个甚深广大佛法，我们能够如实通达，也就是说引申定解。那引申的定解会引申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就像宝剑一般，我们在这个论语当中，它还有一个宝剑。这个宝剑它能够，尤其是那个宝剑利剑，它能够斩断一切的这个草木啊，树林啊，能够宝剑的这个锋利，能够无余摧毁。那我们通过相续当中，依靠二量的智慧引申的定解，能够遣除通达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障碍啊，能够无余遣除。那这个其实如实通达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正量啊，获得正量，那就是一般在因缘当中，它也叫做是一种正量识。比如说，对于佛法因缘当中，万法是成的。我们通过就是在这个就是二理当中，比如说依靠因缘地当中的一个不观待理啊，通过这个理证的智慧，我们能够遣除常有的执着。通过理证的这种智慧，不观大因和有害因，我们能够树立起就是无常的这种定解，无常定解。所以这些例子我们都可以举出很多佛法当中的这个例子。所以像这个就是结会剑的话，就是斩断一切的这个草木荆棘，能够斩断，然后让这个道路变得非常通畅。那这个智慧女生的这个定解也是如同宝剑一般，能够斩断我们通达佛法的这个障碍。通达佛法障碍，我们说真正通达了就是引申正量。那么正量的这个维型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一零当中也有三种非量识。这个三种非量识指的就是未证、邪证，还有怀疑。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如实通达呢？那就是有这个未证，根本对于这个佛法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没有通过系统的具有这个经验传承的文字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佛法，不论是先说无常、苦空、无我，还有圣意当中远离世间八界大空性，或者说是我们如来藏的种经典，我们根本不了知。或者有些依靠一些疏勒外道等等的一些其他宗派的这个就是说教法，因为没有真正的这个正见，是一种那个就是不正确的这种见解，那么得出的就是一种邪正。还有就是说没有通过系统的文思，那我们对于佛法还产生很多不合理的怀疑。就我们在学这一部论点全真大乘都解释说了，赐给我们智慧的这种宝剑，依靠智慧的宝剑，以此来进行拯救所有的证悟佛法的这个障碍啊，像未证、邪证还有怀疑，以此而遣除。那么相续当中能够真正升起佛法的正见，引生决定的定解，决定的这种信解。因为我们这一部论点取名的方式是什么呢？取名的方式就是所权和比喻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取的。解义会那么指的是所权，剑的话那么它就是比喻，而那个所权喻和比喻之间它有相似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部论点就叫做解义会剑。所以我们把这个解义会剑那么再最后归结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这一部论点，衡量所量的这个二谛义啊，二谛所设的因正法和果正法的意义。那么相续当中通过智慧来进行衡量，有一个能量和所量，能量所量，那么最后衡量得出一个什么结果？其实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量果。那么升起的这个量果，就是对于佛法如实的这个定解，决定的定解，决定的这个定解而引生。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论题就能够看出我们下面陈论的核心内容、核心纲要。通过这个这个题目哈，我们就能够如实通达。这就是说解会见的这个题目。下面我们看这个《立事记》那个就是下面所说之论当中有初善、中善，还有末善。我们看这个初善，初善就是《造论分师》里边有礼赞句，还有这个立事句。我们首先看礼赞。通过礼赞的话，我们也知道能够请出一切委员，获得传承上师、诸佛菩萨的加倍啊，那么能够顺利造这一部。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如同那个陈之曼同学的礼赞句一般，我们理解的这个意义也要去这个礼赞这个就是文殊智慧总集的这个文殊菩萨做这个礼赞。那这里边礼赞的这个途径哈，其实礼赞途径刚才我们说这个义的话，其实指的是那个因正果正所说的这个。那么在礼赞当中，那个法是谁说的呢？是佛陀说的。因为我们在礼赞句当中无非是围绕着佛陀和正法来进行做这个礼赞，做礼赞。所以在这个礼赞句当中哈，我们为什么要礼赞这个句子呢？不是说无因无缘，或者说哎你说好，我非常明确的一种状态，既然你说好，我就去这个礼赞吧，不是这样的一个无因无缘，而是真正通过道理明白之后的话，我们对这个如实的正法、如实的这个深入正法的释迦牟尼佛也好，或者说智慧总集的文殊菩萨来进行做顶礼，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礼赞句的内容。那么下面讲到说宗正信状过。三义无怀疑，庙会之宝藏，文殊金钱礼。简单我们看一下宗正信状过，也就是宗派的话有很多外道的宗派然后我们内道的佛教宗派，应该是内外乃至于包括在内道当中也有大小啊显密种种的这个宗派种种宗派。所以在各种各样内道外道的种种宗派当中，我们通过下面绝对会知道，那么唯有佛教的宗派，无论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完全断定过失完全断定过失，它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因为断除了一切的伪正邪正的这个过失。那我们为什么说像这个就是说那个佛教是正确的，断除一切过失呢？那么在宋子后面说，因为它完全我们可以说佛陀所说的法是一个圣教量，那么这个圣教量的话通过三义观察遣除一切过失而没有怀疑，我们就能够确定说佛教它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宗派。所以等到我们后面会具体讲三义无怀疑的话，通过限量通过那个就是因为像那个圣教量的话，它是依靠比量来进行成立，说佛陀所宣说的法是正法。那么既然通过比量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是通过这个比量当中，我们说有三项周遍宗法是那个成立的，然后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那么通过这三种意义，我们说三项周遍，那这个推理比量推理就是一个正确的推理。我们一次可以得知说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法是完全正确的，断定一切过失。那么对于这样的圣妙智慧的这个宝藏啊，圣妙智慧宝藏，圣妙智慧的宝藏的持有者是谁呢？就是文殊菩萨。那我们在文殊菩萨面前做这个顶礼，所以在这里边哈，就是如果说最终的顶礼究竟是谁呢？文殊菩萨。那我们在讲这个解义会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顶礼文殊菩萨？本身这个义的话也是真正的量是从佛陀宣说的，我们在这里边为什么不直接去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而且要顶礼这个文殊菩萨？那这个大家在看这个拉塞丹毗将军尊者的知识当中会获得答案，我们先不说。那我们这个简单解释完之后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宗正净观过三义无怀疑。这里边宗派哈，其实至于我们有些说宗派，也就是说宗教，然后经常在世间的一些文章当中也是说佛教是正信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宗教，也会这样讲。但是其实宗教本身在这个我们汉语当中哈，它是有一些非常甚深的这个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好像迷信的好像信一个鬼神啊，或者说信一个神啊这样就是一个宗教，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完全是天方夜谭。其实这是后来的人们的一个另外的一种这个引申的理解。而真正在我们汉语当中，宗什么叫宗呢？我们经常说宗旨，宗旨。那么这个宗它是非常尊贵的、主要的一个意思，含有这样的一个尊、主和要的这个意思。那我们说像这个内外道建立这个宗派，那么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宗派？那么对于宗派当中的所传的这个意义，他认为是最正确的，也是认为自己最尊崇的主要的这个要旨哈。那么他会建立这个宗派，比如说像 我们说有些科学的这个宗派，还有这个哲学的一些宗派，都是在哲学宗派建立过程当中有唯物啊，还有像那个唯心等等各种各样的宗派。那么每一个创办者他都认为说，我所诠释的这个意义是最尊贵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所以以此而创建立派。那我们说，那这样理解了这个宗派的这种含义，我们就知道其实在这个外道内道大圣小圣各个宗派的话都有它最主要推崇的这个宗旨，也是各个有别的。那么我们说宗派有这个内外之分，那我们说宗派的建立是不是全部是正确呢？虽然创派者认为说我所诠释的意义是正确，但是实际上根据这个就是创派者，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是说叫这个鼻祖啊，他的这个比如说瑜伽现象有没有如实照见限量照见万法的这个真正含义。那么因为创派者鼻祖的这个就是瑜伽现象有正有邪的这种缘故，所以他所诠释的如他所见，那么诠释的这个意义的话肯定就分成两种，也就是说有符合实相的正确之意和不符合实相的错误之意，会有这两种。那么错误之意的话，我们知道像蛋黄派啊，还有像这个裸体派等等宗派，那么所安立于实相是不相符合的一些相似教理，那么这就是错误的这个宗派。而且有些宗派的话，它是依靠一种狡猾或者是恶劣手段来进行创立这个宗派，创立宗派。所以这样的宗派的话，就是错误的宗派，不能够称之为是正确的这个宗派。其实像那个藏黄派，等到我们在讲那个金光庄严论述的时候，也会简单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个藏黄仙人他就是入了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那么因为仅仅是获得了世间的四禅八定，而没有获得出世间的那个解脱，所以他的这个就是创立的宗派，就是按照他世间四禅八定所见的一些道理而创立这个宗派。因为没有真正透过这个现象而看到诸法的这个本质，没有获得出世间无我空性智慧，所以他所安立的依然是与实相不相符的一些相似教理，那么这就是错误之意。所以还有像那个就是说有这个就是我们说宗正嘛，那我们说跟外道不同的，那么依靠佛教宗派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照见了万法的空性，不论是暂时的人无我，还有究竟的这个圆满的法无我，以此就是说不光是说照见了我们人有这个前生后世，我们在弥勒当中万法是刹那生灭的，透过这些缘起的刹那生灭的法，那么佛陀也真正照见了诸法的这个圣意本性啊，它是空性的，是光明的，所以以此而创立的这个宗派是完全那个就是正确的啊，完全正确。所以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像我们说佛教它是圣教量，一般我们在去依名的时候有三种量，也就是说限量、比量还有圣教量。如果像那个再归摄的话，这三种量又可以归摄在两种量当中，也就是说圣教量的话它可以归入在比量当中。那我们刚才说宗正，那佛陀的这个那个就是教法是完全正确的，它是那个就是究竟的这个量师夫嘛，完全正确，是佛陀所说的这个法的话是那个圣教量。而我们说说法者活佛，就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能够宣说如实正确的这个量呢？就好像说我的这个就是面前有电脑，我如实看见了，那我就能够说哎，我面前有个电脑，非常准确的能够辨别。那么佛陀的这个圣教量照见那个二谛的这个真理，照见二谛真理完全是限量见到，就比如说空性，佛陀通过初时间的瑜伽限量心情的话已经如实照见了。既然是如实照见，那么佛陀所宣说的这个就是教法，无论是空性也好，无常也好，或者说是万法唯心所万法唯心所造，都能够如实的符合圣理和名言的这个法尔，这是完全这个正确的。那光是说哎，佛陀现象照见了是正确的，那你说它正确就是正确吗？那我们如何来进行判断它是正确呢？就是在第二句当中说三义无怀疑。我们说佛陀所宣说的法是那个就是说圣教量通过比量来进行证成嘛，三义，而且因为它是比量来进行证成，那么肯定具足什么呢？宗法是成立的，同品是周遍的，异品是周遍。如果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学习经营啊，还有就是成量品成立佛陀的量师傅里边会有非常广的这个宣讲。那我们这里边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他在这个就是确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佛语的话，他有这个明显的对隐蔽的部分，还有就是极其隐蔽的部分。那非常明显的这个部分的话，比如说我眼见色法，耳听声音，那这就明显的部分就是限量直接可以证成。 那么还有就是一种稍微比较隐喻的，依靠现象不能够证成的，比如说诸法的这个刹那生灭无常。这个刹那生灭无常虽然在我眼前显现，但是不能够引申我的这个定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通过比量，比如说在因缘当中它有不观待因还是有派因，依靠比量来进行证成佛陀所宣说的诸法无常，刹那生灭的无常，那么是以比量没有妨害，完全能够证成。那在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法当中，有时候说诸法不空，有时候说诸法是空的，这些极其隐蔽的一些事情。那说空也好，说不空也好的话，那么佛语没有这个自相矛盾啊，没有自相矛盾，所以极其隐蔽的部分的话，那么也是没有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因为说空它是依靠圣语来进行宣说，那么说不空的话，有时候是依靠迷语地说不空，有时候是依靠圣意的这个我们的光明心性而说这个不空。所以不像这个外道的一些宗派，然后会引申就是前言不搭后语，或者说前后的这个语言它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佛陀在讲这万法的时候，他会分设在有就是全解迷念地当中的法，有就是全解圣意地当中的法，那个依靠不同的量来进行衡量，不同的这个对境，他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所以佛语的话就是前后没有互相矛盾，所以通过这个三种观察，我们刚才讲到了三种观察，限量比量还有圣教量没有这个前后自己相违的这个地方，那么三观察得以清净，这样的一些语言的话，我们说不论是谁说，不论是佛陀亲口宣说也好，或者说后代的一些菩萨来进行宣说，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话都是完全正确的，就如同佛经如同佛语一般，我们可以恭敬顶戴。所以通过三义观察能够就是说认识到啊，这就是一个圣教量。我们相对当中就遣除怀疑，我们会怀疑啊，佛陀所说的语言是不是真正正确呢？那我们说佛陀语言是正确，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就推崇佛陀的这种语言，而是通过这个限量比量还有这个圣教量来进行加以观察的时候，就能够确定说佛语是这个正确的，是通过三义观察，三观察得以清净了，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比量。所以一般我们说圣教量圣教量它最终可以归结在哪里呢？就是可以归结在比量当中，依靠比量来进行成立佛陀所宣说的正法完全是正确的。所以这里哈就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前两期的这个内容我们做了这个广播，那我们刚才的这个疑问这里边就是说，那既然是佛陀所宣说的语言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说佛陀是量是夫，那么佛陀所宣这个圣教完全是正量，那我们最后顶礼的时候是不是该顶礼文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为什么要顶礼文殊菩萨呢？那我们知道其实像那个佛陀成为我们恭敬顶礼的对象，因为它是智悲力的总集，那么智慧的总集可以依靠文殊菩萨来进行代表，然后大悲的总集的话可以依靠观音菩萨来进行做这个代表。所以我们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顶礼哈，就是通过前两句了之的这个理由我们来进行做顶礼。那么顶礼的话其实是三正确有这个三量，那么如是通达万法，那么三量的这个人群是谁呢？就是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智慧的总集，而释迦牟尼佛他是三宝总集。那我们说了达这个三宝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三宝的这个本性就是文殊菩萨的这种本性。所以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表明了就是虽然是对文殊菩萨礼赞，表明同时也表明什么呢？对具有这个限量照见一切所知的智慧的这个佛陀，还有就是佛法的这个圣教量，以及通过这个三义啊，对佛法升起这个定解，升起定解，进一步先行获得建立的圣者来进行做顶礼，其实它也代表了对于三宝的这个礼赞。所以在这个礼赞当中，礼赞对境我们有一个什么呢？直接还有就是间接，直接是对文殊菩萨礼赞，那么间接的话其实它是对什么呢？就是量来进行做礼赞。那么对于量的这个就是如实宣说者佛陀，还有量本身，以及依靠量修行然后升起这个正悟境界的圣者，那么对于佛法僧三宝来进行做礼赞。而佛法僧三宝的这个本体是谁呢？其实就是文殊菩萨的本体，完全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本性。所以间接也说明我们必须要通过，比如说这里边顶礼是了之理由而顶礼，那么通过这个三义宗法成立同品周遍和这个一比周遍三义的这个途径来进行抉择误入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无误佛教宗派以外来进行误入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顶礼呢？通过顶礼获得三宝还有三宝总集的释迦牟尼佛以及三宝总集的文殊菩萨 做这个顶礼而获得加倍。那么获得加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说如实而进行弘法，这里边甚深广大的因圣和那个果圣的所有的这个教法我们如实弘法。那么这以上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礼赞句，大家要从各个方面哈，对于这个礼赞句做一个一个深入的这个理解，而且对于这个翻译，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的这一个场合，那么因为它是涉及到比量嘛，涉及到这个比量，在讲到限量比量和这个圣教量的场合，那这里边翻译的话，指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宗法成立、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那么在有些其他场合当中哈，翻译它也可以讲是。观察明量、观察胜利量和这个决定双运量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解释啊，这个我们知道就可以。那那个下面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历史句。历史句的话，就是全真曼陀罗戒为什么叫这一部论典？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叫深广难通晓佛教之甘露，何者一品常自理之微光？也就是对于深深广大难以通晓的佛教甘露，那么任何。具有这他往期积累的这个福德和智慧资粮，所以在提升当中想要真正通过佛法获得初时间的这个解脱果位，品尝圣妙的这个佛法甘露。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对境的话，全智那成的可以说我赐给这样的这个就是说闻思者智慧的光芒。所以为什么造这一部论点呢？就是通过造这一部论点，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衡量世俗和生于二谛所说的甚深广大的因圣和果圣法，那么获得二理的智慧，依靠二理智慧引生定解，就能够品尝佛那个佛教的甘露妙法啊，对于甚深广大的这个难以通晓的这个佛教甘露法，能够那个圆满的而且是尽心的来进行品尝。所以全智大乘就说，那么我造这一个论点，赐给这样的一个智慧宝剑。赐给智慧的光芒，显出一切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伪证啊、邪证啊，还有这个怀疑，能够真正就是说来进行获得那个正确的我们的这个智慧，来进行品尝佛教的不死甘露的这个佛法，能够真正品尝，这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是历史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一切佛法，我们说像那个《日经论》当中也是说，一切佛法就是指的就是甚深和广大二谛所说的一切的这个佛法，像这个圣义谛哈，那么是从空性的角度是远离四边八系，然后从光明分的角度也是说具有无碍藏的光明，是这样的这个甚深的佛法。广大方面的话，就是像这个以唯识为主的一些论点当中所广泛阐述的五道十谛的还有十度啊等等的这个浩瀚广大的世俗法。那么对于这二谛所说的一切甚深广大的佛法，我们能够真正通达，我们就能获得大圣圆满的功德。大圣圆满功德，我们会以此来进行获得。那么这是历世纪内容哈，我们就不广讲了。以上是初善内容，下面我们看中善。中善所在之义当中有三个大科判，这个三个大科判是有宣说果量之二谛，然后宣说能量之二谛，以及宣说如此恒光之果。我们首先看这个宣说果量之二谛，这里边讲到诸佛所说法真实一二谛，世间世俗谛，超凡圣义谛。诸佛所说的一切法的话，可以真实包括依靠二谛来进行宣说，依靠二谛宣说，也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那么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圣义谛呢？后面两句进一步全解，也就是世间的这个明年的这个就是新的对境嘛，或者说二取金石的这个对境，一切世俗法都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二取金石。那么这样的一个世间，我们明年新的一个对境的话，指的就是世俗谛。然后超凡圣义谛，超出了这个世间，那么指的是初时间我们真正智慧的对境，指的就是圣义谛。这里边就是简单的解释了这个二谛内容。那我们像这一境当中可以说包括了一切的这个佛法，因为尤其像前两句说诸佛所说法真实于二谛，那么大慈大悲的佛陀为了那个慈悲一切众生，让众生也能够通达佛法，如理修行，然后获得解脱的话，那么要为众生说法，如何为众生说法呢？就是依靠世俗谛和圣义谛和二谛来进行为众生说法。不光是在解脱会中，包括经论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说，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谛义谛。还有像很多的一些经典当中，佛陀也宣说了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是法的法可以包括在二谛当中。像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那个就是随顺众生，那么说有这个二谛啊，说有二谛。那么随顺众生，说有二谛。那么二谛指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世间法，还有就是出世法，世间法和出世法。 所以像那个就是出事人他那个解释的话跟我们这个解约后件后面解释的也是一样的，在那个预传信后面是说出事人，那么也就是像这个真正获得出世间智慧的这个圣者呀、啊、他所了知的就已经是那个地狱地，然后世人之者为世地，就世间人他所了知的话那么指的就是世俗地，所以叫做世间世俗地超凡圣义地，在涅槃经当中也是如是界定二地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像那个就是在讲到这个二地的时候哈、啊，我们就是以前如果是系统学过中观的人会知道，你像中观当中它有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那么像那个在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结合的二地，它有不同的二地衡量方式，一种是从所知的角度说显现是世俗地，然后那个空性是圣义地，那这一般也是在抉择二转空性法轮当中哈、啊，是依靠性空二地来进行抉择这个二地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二地的抉择方式，指的是实相现象一致的这个，就是说净和有净的话，指的是圣义地；然后实相和现象不一致的净和有净，指的是世俗地。因为我们这里边就是说主要来进行抉择二地，那大家先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划分标准，我们知道。知道之后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像解疑会见啊，随着大家后面逐渐学习的话，我们就是说也不完全说它就是一个就是全解这个圣就是空性的一个论点，我们也不完全说它是一个解释那个就是说光明的一个论点，我们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说诸佛所说法真实一二谛，那么这个诸佛所说法真实一二谛的话，如果是就这个二转就是那个般若法轮的一种显空二谛来进行说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二谛当中显现是世俗谛，然后空性的话是这个圣义谛。如果诸佛所说法，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三转了义如来藏法轮来进行判断说二谛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实相现象相同的指的是圣义谛，那么也是超凡的其实你像那个实相现象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就是超凡入圣的，超凡入圣，那么他的这个就是所见的这个现象和真正它的这个就是说事物的这个实相的话能够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这个就是地的话指的就是圣义地，那么世间世俗地的话其实指的就是实相性的不一致它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凡夫所见到的这个电脑也好，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个茶杯也好的话，我看到就是一个茶杯，我见不到它的空分，也见不到它的这个光明分，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凡夫所见的这个现象的话和这个杯子的比如说它的空性和光明的实相是不相符的，那这个不相符的净和有净它都是属于在那个世俗地当中，所以也叫做世间世俗地超凡圣义地。所以这样明白哈，我们可以对这个宋词它会有一个灵活的理解。如果这一宋你像类似的比如说在那个全解二转般若空性法轮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哈就是地天菩萨的智慧品也有非常类似的一个偈颂，叫做世俗于圣义许之为二谛，圣义非心性，说心是世俗，说心是世俗，跟这一宋是非常相似。那么那个的话它是全解二转般若法轮，所以在全解二转般若法轮的时候以前那个一齐上师在讲那个辩达日光论当中哈，也是分析了它到底是一个某一种二谛，可能在这个中观论点当中我们比较就是如果没有通过学习这个全真曼陈波切的辩达日光论，我们可能会一概而论说这个就是依靠显性和空性建立的二谛，那么显现指的就是那个世俗谛，然后那个就是世俗谛，然后空分的话指的是这个圣义谛，一概这样来进行说。但是在那个全知曼陈波切的辩达日光论当中讲到像那个圣义非心性是所立，然后说心是世俗是蒙立，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方式的话它反而是在二种法轮当中运用了一个实相现象的二谛实相现象二谛。所以我们如果是前两句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案例二谛，然后后两句的话我们唯一就是说是通过实相现象的二谛，它不是通过显现和世俗的二谛，它是通过实相现象的这种二谛来进行安立世俗谛和圣义谛。这里边我们就不管说简单大家听有一个印象，如果是有兴趣的话有一些文字比较深的道友等到我们下一个礼拜在那个就是讲言过程当中好，希望大家对于这方面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研讨。所以还有像夫子相会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说了知世间此二谛无非他前文字之以及世俗圣义谛，此外无有第三谛，那也是了知世间的这个智者佛陀也是说一切万法可以归宿在所知二谛当中，然后除了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定数哈，决定定数一切的所知，因为他无非我尽所有法不离有法和法性， 所以完全可以含摄在世俗和圣地当中，那么除此以外不会再有第三地了，也是这样来进行做的这个宣讲。那我们再看明白了这个世间世俗地还有超凡圣地，那这里边都讲到了一个地。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地其实真实解释它的含义就是真实的意思。地我们经常说地实地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意思。那么世俗它本身是虚妄的，我们如果是世俗观待于圣母而言它是虚妄的。那么为什么把这个世俗地称之为是真实呢？因为在有记录名言分别的我们的这个凡夫性面前会是真实存在。比如说这个电脑还有这个杯子，那么杯子盛上水，那么可以起到让我喝水的一个作用哈，那么它能够起到一个盛水的一个作用。那么虽然说在圣义当中没有杯子也没有水，但是在名言力当中的话，在我有机论的二举分别性面前，杯子它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才说这就称之为是一种这个人体显现的一个地实显现，称之为是世俗地，也就是在凡夫的这个心面前它是真实显现，作用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叫做世俗地。那么为什么叫圣义力呢？那顾名思义，也就是在这个圣义是万法的实相，那么在圣者智慧面前它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圣义的这个空性在圣者智慧面前真实不虚的缘故，所以也是把它称之为是地实。所以这样的一个安立二地的这个也算是一个词式吧，名词解释，包括在那个吉藏大师二地义当中也是说地的话它是真实义。为什么叫真实呢？因为你像那个二地的话，它是按照那个显空二地，有是世俗地，然后那个空是圣义地。那么这个有的世俗地的话，它对于凡夫是真实的，然后空的这个圣义地对于圣者它是真实的。所以这两种情况关待于不同的这个心智啊，不同的这个心智，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心和智面前，它都是真实的。所以佛陀就依靠这两种真实法为众生说法，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类似的这个定义的话，像我们说这个世间世俗地、超凡圣义地，即便是按照空性法轮，第二种空性法轮的这个显空二地，那么它其实也运用了一种就是实相现象的二地，两种二地安立方式它都会有诠释。一个是在智慧品，刚才我们引用的这个颂词，还有就是像那个类似的一种安立方式，像月生菩萨在《玉如命》当中已经说，什么叫世俗？说趋上性故名世俗，假法有底说见为地，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像那个刚才知识品当中说圣意非心性啊，为什么呢？心者是世俗，就这样来进行加以我们那个决定。所以这里哈，就是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对于那个就是祖良二地当中哈，这个意义我们需要明白。而且就是我们刚才哈要对应这个就是说那个科判，就是像那个在中善所造之意当中有这个所良二地，刚才我们讲到这一个颂词，然后下面一个科判的话它是讲到能量是二意。如果说我们结合这个论名，刚才我们论名已经解释了叫解义会见，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互相结合来进行理解。那你像在宣说所量二地当中，它对应这个论名的话，可以对应解义会见当中的这个义。其实这个解的这个义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衡量对境。所衡量对境，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因胜和果胜的一切法，而因胜果胜的一切法落到我们这里边说诸佛所说的这个因胜和果胜法的话，可以归置在哪里呢？就是可以归置在二理当中。所以在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所量之二理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指的就是解义会见会见当中的，而且是能权和所权当中的所权义，这样来进行定义去这个理解。而且在我们像这个就是认知了我们就是凡夫金钱的都是世俗地，然后圣者超越凡夫，圣者的这个智慧面前所见到的都是这个圣义地。而圣义地如何显现呢？其实我们学这一部论点，就是通过比如说像这个世间我们凡夫心面前所见到的一切缘起显现，比如说瓶子，它是依靠这个工厂的工艺加工，因缘和合有了我们现在喝水的这个就是器皿啊，就是这个瓶子。那就是一切的庄稼也都是关在这个因缘而那个就是有了这个米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粮食。那这些都是属于在这个世间世俗地。其实我们通过学习世间世俗地当中的缘起显现，就是就这个缘起的现象，我们可以悟入缘起的本性。那么这个缘起本性其实通过理论来进行结合，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进一步我们把这个理论转化为自己的一种实修，真正当我们的这个智慧已经远离了二取金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必定就现前这个圣义地。 就我们学这个论点的话，最终都是为了了悟我们心的这个本性，而证悟究竟的出世间的这个解脱果位。而出世间解脱果位的话，也是依靠这个世俗的梯子，我们才能够登上胜利的这个高楼啊，通过世俗的梯子而登上胜利的这个高楼。而在这里边哈，尤其以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圣义地的这个就是词是说是超凡圣义地，或者说它的一种法相，超越了凡夫境界的就是圣义地。我们为什么就是在二转般若空性法论当中，有时候并不是说单单我们说有时候也不会单单说空性指的就是圣义地，我们会说超凡超越凡夫二取心的指的是这个圣义地嘛，有它安立的这个必要性。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案例哈，哪怕我们在今年学习公关的时候，比如说空性指的就是圣义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空性，虽然我们首先是依靠文思，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心啊，凡夫的这个二取心，我们先要有所缘的方式，那么文思比如说像这个四虚派和那个阴城派所抉择的家族生意和那个真实生意，但是乃至于是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前所想的这个空性，空性也不论是单空也好，或者说是阴城派所抉择的这个真实的空性，如果是没有真正在相处当中通过这个就是修行引发这个就是能够远离二取引发超凡的这个圣地的时候，那么它依然是属于在世俗地当中，这是我们就是必须要明白的。所以我们在今年第一年吧，在学习中观过程当中就知道，我们学习中观通过能权与思维的方式了知所权益的话，即便是思维比如说了知这个圣地，那么这种圣地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圣地呢？不是，乃至于我们那个凡夫心没有消于杂见，没有真正心灵现行的时候，那么它依然是一个世俗地，不叫真实的这个圣地。所以叫超凡圣地。以前在那个就是太虚大师哈，他讲过一个公案，就是在那个对于近代禅宗非常有贡献的一位那个就是禅师吧，他叫那个玉山禅师，玉山禅师。这个玉山禅师他很聪明哈，就是他在那个出家之后的那个七八年当中一直阅藏，后来他就是阅了很多遍之后的话，那么他最后就专门看这个于中观为底的像赵论啊、中论还有这个百论，他觉得要成立一个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的这个决定力，但是就是说因为见力不牢，所以内心也非常烦闷。后来他有一天散步的时候，在这个放生池边嘛，他就看到了一只乌龟，那个乌龟的话想从那个池壁爬出，然后每爬到那个就是那个墙壁上的时候，他爬到高处又跌下来，爬到高处又跌下来，始终是爬不出这个石头侧的这个池壁啊，爬不出来。后来当时这个玉山禅师他见了以后的话，突然间他就打破了多年的这个疑惑，做了一个偈颂说，修修修，乌龟真想爬上壁。冥想分觉非无功，毕竟不得不能得真实。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了知，我这么多年就像这个石壁一般，爬上又掉下来，爬上又掉下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思维，假如说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全部是落在这个就是冥想分别心当中，也就是世间的这个凡夫心态当中去了知这个圣义地啊，去研究这个圣义地，那么始终是研究不出来的。所以后来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当时写的一些讲记也好，还有这个心得的一些稿全部销毁，然后专门到了这个普陀山闭关修行，而那个就是有所得。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一信当中啊，其实它包括很多内容，但是归摄的话说一切佛所说的法，那么一二谛，那么为什么有这二谛呢？其实我们最终要通达圣义谛，但是通达圣义谛它不是无因无缘，一定要通过世俗的这个梯子而爬上这个圣义谛。所以依靠世俗梯子在我们文学过程当中最后如何通达呢？一定是按照这里边是超凡，超越了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态，乃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特别认真的一个文字的这个心态也都要超越，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进行四边八地大空性的这个圣地才能够进行。所以这是这一部的这个内容。那下面我们看这个就是能量，也就是先说能量之二理，第二大科判，中上所道之义当中第二大科判。那这里边有略说二理和与四理广说，在这个就是科判当中哈，也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上当中，它主要有那个三个方面内容，能量是二谛，能量是二理，还有就是最后的话有一个宣说如此衡量之果。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中上当中为什么分了这三个科判，为什么就是分了这三个方面的科判，然后对于这三个方面的科判，我们能不能够对应这个论题解为会见，那个相结合来给你解释这三个科判的内容。 还有在那个最后第三个科判，比如说宣说如是衡量之果，宣说如此衡量之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后面的内容，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刚才我们就是解释这个解疑会见的这个内容哈，通过这个论名的这对于论名的理解，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推出这个衡量之果？衡量之果的话，就是通过能量二理智慧衡量所量的二理，那么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我们根据这个就是说解疑会见的这个论题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衡量之果是什么吗？大家可以思维一下。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看这个略说二理。略说二理当中说，二理之自性，无谬解脱入，修成性二量，圣妙之慧目。也就是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二谛的自性，世间世俗谛，超凡圣义谛，那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如实的这个定解智慧，我们去深入领会了，深入领会，那么深入领会最后能够什么呢？修成清净的这个二量圣妙的慧目，也就是真正引生那个二量，然后就是圣妙的这个慧目。因为有了这个二量的就是眼目，我们说有眼目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切办法。如果我们这个根坏了，眼不明了，我们就看不到一切办法。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说我们有智慧的眼目，不光是我们的肉眼，这里边我们要睁开智慧的眼目。如何睁开呢？通过这个智慧的眼目的话，我们不是说只是表面的看一些什么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而是通过这个我们智慧的眼目也有两种，一个是圣意的眼目，还有世俗的眼目，而如实对于二谛的这个自性哈，如实来进行通达。那么这就是说略说二理啊，略说二理。那么也就是对于所衡量的二谛自性的话，通过什么来进行衡量呢？就是通过那个清净二量的这个智慧眼目，圣意那个就是圣意的眼目、圣意量的眼目，还有世俗量的眼目，而一五一十的照见二谛的这个实相。所以这里边二理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像那个在中观庄严论当中哈，净云菩萨也是说，成二理妙车，紧握有智果，彼等名此是大乘之行者。所以我们作为大乘行者，经常说我说了菩萨戒，我是大乘行者。那大乘行者什么叫做真正的大乘行者呢？真正要引发文殊修智慧，那么相对当中引发什么呢？二理的智慧，我们才能够衡量佛陀的一切甚深广大的甘露妙法，如实衡量，才能够如实品尝，并且通过修行的话，我们相对当中才能够如实见见。这是讲到那个就是略说二理。那下面我们再看以四理广说。那么在这个以四理广说当中，它有能量四理，还有宣说比丘作用四法义，以及宣说八辩才之果。我们首先看这个能量四理，它这个能量四理就是在那个解深密经当中也是说了，我们说有作用理、外理、法理，还有正成理，就是有着那个四种道理。我们首先看前面三种理，就是作用理、观待理和那个法理，然后后面第二个课呢就是说这个正成理。那么在说前三理当中有说缘起显现。因为你像那个作用理、观待理、还有那个法理的话，就是它在什么上来进行分析这个作用理啊，还有观待理和那个法理呢？就是由这个缘起显现的一切因果本体所设的一切的这个缘起显现的法来进行加以分析。我们在讲三理之前的话，我们有一个总说缘起显现。这个缘起显现本身它就具足这个三种理。宗旨当中说，显现此方法结于缘起生，无所观待法，无现无空念。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凡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心识面前显现的一切有实法而且一定是有实法，并不是说一些龟毛出小的这个无实法。我们就是说所明眼地当中所衡量的对境的话，也是能够取功的这个有实法，能够取作用的这个有实法。所以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显现的一切有实法，那么无一例外，结全部没有一个例外，全部都是依靠缘起显那个而生的缘起而生。所以就是以缘起方式而产生，比如说像种子产生苗芽，无名十二因缘当中哈，就是无名生情。在那个注释当中所举的这个两个方面的例子哈，就是在缘起显现法当中哈，是有两种有两种法，也就是内和外，内因缘和外因缘。那么外因缘的话，就是像种子生苗芽，芽尽之果呀，它后面芽生枝，枝生尽，尽生那个就是那个叶和花果呀，尽生叶和花果。那这样的就是属于在那个外缘起当中，而无名生情的话，指的是内缘起。所以在那个《佛说大乘道法经》当中哈，也是讲到了这么一个缘起法，也是说因缘法有两种得以生起，叫缘起嘛，因缘而起，因缘而起有两种而得生起，何谓两种呢？指的就是因相应和果相应。 就我们一般说缘起法当中因缘产生了，那么它有一个因相应和缘相应，然后又有两种，哪两种呢？就是外和内，有外缘起和内缘起。所以我们在当今时代可以说对于物质的一些外在缘起，比如说种子产生苗芽等等的一些外在缘起法则的话，是那个就是用的比较多。但是对于我们重视的内在缘起，虽然有研究，但是抓不到核心关要的这个精髓要点。对于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沉溺在这个轮回当中的内在的十二缘起，而没有这个研究，也不得那个就是要领嘛，即便是研究也是不得要领的。所以说那个玄念四灯法给予人几生，那我们通过这个解疑会见，那么通过这个就是二理啊，还有这里边所说的四理当中，像这个我们说自用理和这个观耐理，那么观察这个缘起显现法，我们要明白什么？在世俗地当中有因有果的。因为有因有果的缘故，我们种下的这个心识也有前生和后世，乃至于我们没有通过掌握空性斩断轮回之前，因缘存在，那么我们还会有下一世的这个流转。所以对于这个内缘起，也可以说是佛教不共的这个抉择和内容，在当今时代的话，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内缘缘起，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么在后面两句当中，进一步通过反省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是那个不观待因缘的那个任何一法，那么不现如空间，它不可能显现为受用性，就像虚空当中的莲花不可能显现为所许境一样。所以凡是那个显现的法都是依靠缘起产生。如果你认为说不需要观待这个因而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法肯定不会显现，就如同这个空中莲花。这是那个它这里边的这个内容。所以像龙梦菩萨在中论当中也是说了，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所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法从因缘而生的。所以像中文当中他也是说抉择那个诸法的这个无声的时候，破了这个四声，说诸法不四声亦不行大声，不共不因是故之无声。那么破了这个四声而抉择圣理当中的无声，而仁道达大师在解释这一个偈颂，对于无声法他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也就是说他这里边的这个无声则是成取缘起声啊。可以说我们一般说有四声破四声，那么在这个中观当中他还有第五，这个第五声的话指的就是缘起声，而缘起声在明缘界当中是存在的，完全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无声能够抉择缘起声呢？这也是在中观当中，正是因为诸法是无声的缘故，不生不灭的缘故，所以才能够在明缘界当中有无缺的这个缘起声。而或者说通过这个缘起声的缘故，我们就能够通过缘起显现的这个缘起声能够抉择到它的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或者通过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觉得什么？正是因为不生不灭，那么我们说常能够无期显现这个就是一切日月星辰啊，山河大地等一切万法也能够显现。所以这个缘起显现的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像那个佛陀在那个大乘道尔经当中哈，也是说了说什么，就是弥勒说今日观这个，当时是哪一位尊者说的，说那个世尊在看了那个道杆，然后就是在那个经行的时候嘛，就看到这个田地里边的这个道杆，就告诉比丘说，其实这个道杆就跟种子产生这个那个芽一般，它本身也是一个因缘显现法，一个因缘显现法。所以佛陀说，比丘若见因缘，彼即见法；若见于法，即能见佛。所以我们此处为什么要抉择这个缘起显现法呢？其实这个缘起显现法就是二谛当中的，我们说这个世俗谛的这个法，也是在凡夫心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法。那么凡夫心面前显现的法，我们首先通过这个明缘界来进行抉择的时候，明缘量来进行抉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缘起声。然后进一步这个缘起声通过圣力量来进行加以抉择，同样就是说就这个缘起显现，那么来进行抉择缘起的本性的话，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大同体，那么就是圣力的超凡圣力。所以我们说若见因缘彼即见法，若见于法即能见佛，能够见法身，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甚深的这个意义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怎么说缘起显现。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就是最后说别说彼之因果体三理，里边有这个宣说作用理和观待理，还有宣说法二理，在全二理当中有真实宣说，还有彼之必要。我们首先看真实宣说。那么真实宣说当中讲到因缘其全故，起生果作用，诸具果性法，结外各自因。也就是前两句讲到了作用理，也就是因缘一旦形成了，因像种子它有什么呢？生果的一种作用，取生果的这种作用，那么在因上是广开具足的，很简单。然后后面两句又进一步讲到说诸具果性法，结外各自因。那么具有果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那个稻子的果实，或者说青稞的这个果实，那么这些具有果性的法，或者说我们现在人 我们一个艺术果报，我的这个人神是一个艺术果报。那么这些内外的这个就是外的这个国法和内的这个国法，那么都是什么？连带各自因，都是通通关带各自的这个因缘。所以这就是关带理。所以作用理和关带理，从作用的这种角度，没有因果作用，国法不会产生。那么任何一个产生的这个国法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什么？关带它各自的因。如果没有关带因的话，那么也不可能有显现的这个国法。所以像《释迦论》当中也是有这个无不其全因，何物果消失，还有无有无因果，也都讲到了这个作用理和关带理。所以这就是在那个二理当中的作用理和关带理。像那个《解深密经》哈，这一段那个参考资料吧，因为时间问题，我这里也不能讲了。有那个就是一楼的道友哈，下去以后我们等到网山，现在山上网络没有通，网络通了以后的话，再把这个解山秘境当中对于这个关带理还有作用道理，它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这种解释方法，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去解释理解。你比如说它里边讲到的这个关带理，关带理的话就是像果关带因，它这里边也是讲到了。那么还有一种关带的话，其实指的就是那个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哈，他说关带有两种关带，身体关带和尸首关带。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什么青稞的这个果实关带青稞的种子嘛，那么这是一个身体关带，身体关带。那我们看到了青稞种子，因为它一定要关带青稞的青稞的果实要关带青稞种子。那么我们一旦看到这个藏地哈，就是绿油油的这个青稞那个庄稼的时候的话，哎，我们就会说。产生一种民和义的这个就是言说啊，说哎，这个青稞的这个果实的话，是因为农民啊、牧民啊，他那个就是播下了种子，所以就是现在就长出了这个青稞。那么这有一个施舍观待，施舍观待的话，就是我们引申的这个语言叫做施舍观待，它也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这个哈，就是有兴趣的道友，我们下去自己参考一下就可以。
苏南的一坛香热巴尼多内涅比张龙潘仙江杰嘎那吉巴龙车巴眼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